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27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讲的修炼故事是一名黑社会老大在看守所里的见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丛书二栏目，我们来听三个故事。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为什么说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1月23日，中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焚假案，抹黑法轮功，控制媒体全面炒作，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这份自焚录像却是破绽百出。首先，女主角被当场灭口。从中央电视台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刘春玲并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重物击中头部倒地而死。第二，烧不坏的塑料瓶。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中显示，男子王敬东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却是翠绿如新。第三，切开了气管还能唱歌。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4天，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并且还能当场唱歌。我们都知道，烧伤病人最怕感染，应该是无菌隔离。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地采访病床上的小女孩刘思颖。第四，谁是真正的拍摄者呢？真正的自焚本应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节目中，却有大量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还可以看到一个背着摄影包的男子，在广场上的军警人员中自由行走进行拍摄。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中共是这场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面对证据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冤狱4年半，湖北经济师孟祥龙遭酷刑折磨；辽宁法轮功学员丛霞被非法判刑4年；迫害法轮功攀枝花市政法委书记谢道全罪责难逃；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荆门市高级经济师、法轮功学员孟祥龙先生因长期被中共当局迫害，被迫离开单位，自己开网络公司谋生。2015年3月，孟祥龙在上班途中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荆门虎牙关看守所一年多后，被荆门市法院枉判4年6个月。2016年10月，孟祥龙被秘密截往湖北沙洋范家台监狱。近期辗转得知，在冤狱期间，孟祥龙曾遭群殴、吊铐、罚站、长期不准睡觉、奴役劳工等多种酷刑折磨。孟祥龙被截入监狱当晚被要求被监规，孟祥龙不承认被强加的罪名，拒绝被监规，被狱警指使十几个犯人群殴，致使右上侧边牙齿打飞出来一颗，鲜血直喷，其他牙齿全部打松。长期罚站导致他双腿肿得非常厉害，浑身发软，双脚肿胀，鞋都穿不上。狱警还指使犯人看守不准孟祥龙睡觉，每天直到深夜12点后才准睡。2019年2月16日，孟祥龙冤狱期满，出狱时牙齿脱落四颗，剩余牙齿全部松动。他自家私有公司早已被迫关闭，经济损失无法估量，给他的生活造成极大困难。孟祥龙回家后仍一直被监视，每次坐火车进站时都被带到一边强行搜身搜包。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丛霞女士2021年2月被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4年，因疫情仍被非法关押在大连看守所。2020年5月14日，为了帮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丛霞外出粘贴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大连西岗区国保大队和西岗区八一路派出所警察绑架。丛霞在被非法关押在大连看守所期间，她的丈夫曾被警察找去，她丈夫是公职人员，这给她造成了很重的心理负担，承受很大压力。丛霞的弟弟领着80多岁的老母亲几次去西岗国保大队要人，都被蛮横拒绝。2021年2月，丛霞被构陷到大连市西岗区检察院，后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丛霞提起上诉，后被非法维持原判。据明慧网报道，从1999年7月20日至今，在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中，四川省攀枝花市政法委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系统对法轮功学员犯下了累累罪行。作为迫害的幕后策划、指挥、下达命令者，攀枝花市政法委书记谢道全对其任内发生的所有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谢道全，男，汉族，今年67岁，重庆市人。1997年3月至2007年2月任攀枝花市政法委书记。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利用中共开始全面公开的迫害法轮功。攀枝花市政法委610指挥胁迫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各乡镇参与，直接利用国家权力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非法关押、酷刑折磨、开除公职、没收土地、非法劳教、判刑、株连等残酷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在谢道全任职期间，据不完全统计，攀枝花市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42人，其中直接被监狱非法关押迫害致死的有12人，被非法判刑70人，最长刑期为10年，被非法劳教共计111人次，因被非法判刑、劳教残酷迫害后致死有7人。因多次被绑架、非法抄家、被勒索罚款、被长期监控等恐吓迫害致死有23人，被非法拘留数千人次，被勒索钱财数百万元。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目前已是各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即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 目前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现在都有类似法律可循，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积极准备立法。法轮功学员每年整理几批恶人名单，送交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求对其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财产。所有计入敏慧网恶人榜的人都会随时或已经列入提交名单。据敏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休斯顿法轮功学员感恩李洪志师父慈悲救度；德国奥格斯堡内城传播真相，民众声援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20日，在感恩节来临之际，美国休斯顿法轮功学员在亚瑟斯托里公园集体合照，学员们怀着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无比感恩的心，双手合十，表达他们的心声。美国休斯顿大法弟子感恩师尊，恭祝师尊感恩节快乐。陈女士修炼法轮功之后，30年的气管炎彻底痊愈，人生观也有了根本的改变。她说，我在修炼法轮功之前，生活中有非常大的压力，尤其是家庭中的矛盾、财产的纠纷等。另一方面，我从小有气管炎，一到冬天就很怕冷，咳嗽，鼻子不通气，有时憋气很厉害，每年冬天气管炎至少发作一次，有时憋气无法承受，就要上医院输液治疗。陈女士还说，修炼法轮功之后，按照真善人的标准修炼，做一个好人，看待事情的心态不一样了，不再会为一点小事生气哭鼻子，也渐渐看淡了名利，认为生活平淡就好，心中没有压力，而且到了冬天再也不用担心气管炎发作了，因为身体已经康复。郭女士从事电脑工作，修炼法轮功已有22年。郭女士说，结缘法轮功是在我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传统观念和现代行为观念之间如何取舍令我非常困扰，当读到《转法轮》这本著作，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传统价值观才是人应该秉持的生活理念，我知道了怎样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从而走入法轮功中修炼，身心受益无穷，困扰我多年的失眠症也在修炼后很快不翼而飞，我曾经有过遗传性的高血压，也是在修炼法轮功之后，血压降至正常值，完全不用药物控制。修炼法轮大法让我内心变得坚强笃定，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据敏慧网报道，2021年11月20日，法轮功学员在德国奥斯格堡举办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不少路人在了解真相后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当天法轮功学员还在市内和郊区举办了汽车旅行，向民众展示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沿途有路人鼓掌支持。法轮功学员的真相汽车游行从奥格斯堡博览会开始，途经特奥多尔豪森广场、红墙门街、城市剧院所在的肯尼迪广场等内城著名地带，游行车队还开到郊区等地，在警车的护送下共进行了3个小时的游行，沿途看到车队的民众有的向车队招手，有的竖起大拇指，也有的拍照，在内城步行街设立的展位也吸引了很多民众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语言教师弗拉胡海英和女儿一起签了名，她说， 我在慕尼黑就看到过这类活动，也了解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在中国发生的这一切当然不公平。他认为法轮功学员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话题带到公开场合非常重要，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714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告诉您三亿中国人为啥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吗？现在有超过3亿8千万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我们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已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运动中害死了8千万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中受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超过3亿8千多万的中国同胞要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风险，却可以在天灭中共时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也请您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当您与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时，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 在接下来的修炼故事里，我们来讲一讲一名黑社会老大在看守所里的见闻。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天宇，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一名黑社会老大在看守所里的见闻。有一句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是说一个不务正业不走正途的人，如果能回心转意改邪归正，是非常珍贵的事情。今天这则故事是一位黑社会大哥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的所见所闻，在亲身经历之后，他终于浪子回头的故事。有一个人，他在乡里有点名气，就因为他有这么点特殊的地位，我们就称呼今天这位主角为熊哥吧。熊哥觉得自己是个侠肝义胆的人物，只是旁人不见得这样看他。他经历过的打打杀杀的场面可没少过，后来是因为遭人诬陷的事情被抓到看守所里了。在警察送熊哥到看守所的时候，特别跟看守所的所长及狱警们交代了，都别搭理这个人，他身上有好几条人命。原本警察的目的是想孤立熊哥，不让他被抓的消息传出去，没想到这一下反倒帮了熊哥，让他成了看守所里的特殊人物，只要他不招惹人就没人招惹他，甚至还有人专门伺候他，给他提着脚镣，熊哥成了看守所里没人管的牢头。那时是1999年，那年的4月25日，北京发生了轰动全世界的万人和平上访，那是法轮功学员上北京呼吁结束不合理对待，争取合法练功环境的一个请愿，人数众多，过程和平理性。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出面回应后，事情圆满落幕后，国际对这事纷纷给予正面评价。然而在中共政权内部却开始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山雨欲来的氛围，即便是看守所里也不例外。在看守所里，定期不定期的要组织在押人员接批法轮功，每个人都得发言，必须说练法轮功怎么怎么不好，即使不知道什么是法轮功的人也必须编个事说。接批会上，监室里的人大部分都规规矩矩地坐着，熊哥在后边躺着，等队长进来以后他才坐起来，在墙上靠着。每个人轮着说，从前边开始说，说来说去就说到熊哥这儿了。当时的情形，熊哥不说队长也是不管的，可是当时熊哥也想表现表现，也想说两句，可是他刚要开口，嗓子眼里堵得慌，吭吭憋半天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队长奇怪地看了看他，跟其他警察说走了，一群人就都走了。过了十来天，又开始新一轮的接批，队长又把大家都叫起来，还是挨个瞎编。这次其他人编得更溜了，轮到熊哥这儿时，他又想说两句表现表现，以前他撒谎可是张嘴就来，瞎编这有什么难的，可是又像上次一样，他就觉得嗓子眼堵得慌，啥话也说不出来。队长又纳闷地看了他两眼，又带着人走了。这两次事情让熊哥觉得事情有点古怪。后来熊哥换了一个监室，这时抓进来一个人，这人看起来很老实，熊哥就问他你怎么回事，他说他是练法轮功的。熊哥一听心想，这可真遇见一个法轮功了，就问他法轮功怎么练呢，你给我练练看。这老实人就给熊哥比划了几下练功动作，熊哥一看这练功动作既缓且慢，没啥伤害性啊，就纳闷地说这也犯罪呀。后来熊哥看见这老实人天天擦地，一连擦了好几天，就问他这都一个星期了你怎么总擦地呀，
老实人回熊哥说，我愿意擦，我愿意擦。熊哥心想，这看守所里头都是些地痞流氓，这老实人肯定是受欺负了。这时熊哥的正义感上来了，在监室里负责管理其他犯人的犯人被称作管号，熊哥就问管号的说，咋总让他擦地呀？这管号的犯人说，他愿意擦，不信你问问他。熊哥哪信，当时就跟管号的急了，说你怎么不愿意擦？谁愿意擦地？这时这个老实人赶紧说，真的是我愿意擦的。熊哥才知道这老实人真的是愿意为公众做点好事的人。那个时候熊哥从心里开始对法轮功有好感了，特别是两次说不出话来以后，他对法轮功总有点好奇，总想问问法轮功是咋回事。有一回那个练法轮功的老实人在监室里偷着看东西，让别人看见了，把他看的东西拿给熊哥。熊哥一看，就是在卫生纸上写着几首诗，大家谁也看不懂这诗写的啥意思。熊哥就问，这写的是啥？这名法轮功学员说，这是我们师父写的，我们就学这个。熊哥一听冲口而出，学这个也犯法呀，共产党真不是东西。他紧接着又问，你就是因为这个进来的？法轮功学员说，我就是因为这个进来的。熊哥不相信，就说，你说实话，看看这个就能进来，真是邪门了。对方又回说，我真是因为这个进来的。紧接着他又补充说道，我们师父是教我们做好人的。熊哥越想越觉得奇怪，他还是不太能相信这法轮功说的。在看守所里还有一个老头，也是练法轮功的，熊哥就去问他法轮功是咋回事。这老头回说，你也别问了，你不懂，你也练不了这个。可是每次看守所放风的时候，熊哥就看见这两个练法轮功的总在一块唠嗑，有时候他就悄悄地到他俩后边偷听，想听听他们究竟都说些啥，想了解了解法轮功到底有啥秘密。可是他俩一发现熊哥在偷听，就不聊了。差不多过了半年，因为看守所要翻新，把大家临时转到其他看守所。刚转到另一个看守所，就又有个人被送了进来。这人看上去无精打采的，警察告诫其他人，谁也别搭理他，他三天没吃饭了。熊哥就问他，你干啥的？他说，练法轮功的。熊哥好心地问说，吃饭吗？给你点饭。对方说，我真不吃，谢谢谢谢。熊哥又问，喝点水吧。对方连水也不喝，原来这名法轮功学员正在绝食抗议。第二天有两个犯人拎着灌食的东西进来了，熊哥问他们，你们干啥？这两犯人说，所长让给他灌食。熊哥听了就对这两位犯人说，灌啥食啊？灌死了你们负责啊？灌食有多难受你们知道不？你们傻啊？缺心眼啊？谁都知道熊哥在看守所是不能招惹的人物。这两犯人很为难地回熊哥说，是 A 科长还有所长让灌的。熊哥又说，他们让你灌你就灌啊，我是为你好，出了事儿，科长给你顶还是所长给你顶？犯人一听不知怎么办，就回去汇报去了。一会儿 A 科长和副所长进来了，他们问熊哥说，咋了？这个人你认识？熊哥回说，不认识啊。科长说，那你咋说不让给他灌食啊？熊哥回说，谁说我不让灌食？我有权利不让灌食啊。听了熊哥这样回复科长，负责灌食的犯人赶紧说，那就灌，马上灌。熊哥就跟科长说， A 科长，我可是为你好啊，气管和食道紧挨着， 插错了很容易呛死，真呛死了就是你的事儿。”科长一听吓了一跳，说：“真的是咋的？你别吓唬我行不？”熊哥说：“我吓唬你这个干啥？他又不认识我。”这时在旁边听着的副所长啥话也没说，转身先走了。科长一看就说：“拉倒吧，撤。”听众朋友，在看守所里被强迫灌食是真的可能出人命的。这位法轮功学员因为熊哥的仗义，因此避过了这回的风险。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在看守所里，熊哥是天天有人来接见的。有一天熊哥去接见回来，看见监室里的那个南方小孩在那窝着，看起来很痛苦。阅历丰富的熊哥估计他是肋骨被打断了。这时有人上来跟熊哥简单的说了情况。到了晚上集合的时候，点完了名，熊哥就问：“今天谁打人了？”没人吱声，熊哥很威严的再问了一次：“谁打人了？给我站出来。”这时有四个人站出来了。这四人站在监室两边通铺的中间过道上，熊哥就从这头打过去，又从那头打回来，打得特别快，监室里谁也不敢吱声。听众朋友，故事一开头说熊哥自认为是侠肝义胆的人，意思是说虽然人们看着他逞凶斗狠打打杀杀的，但他的内心仍保有着善良，他觉得自己的作为是侠义的。过去总说人的善心就是佛性，善心长存就是佛性长存，那么就有机会把人生的歧途扳回正途。而熊哥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自熊哥为南方小孩打抱不平之后，那个法轮功学员就对熊哥有好感，愿意跟他说话了。熊哥之前在后边偷听法轮功有啥秘密都没听到，现在这名法轮功学员主动跟他讲了许多，跟他讲法轮大法有多好。有时候熊哥福至心灵的也让这法轮功学员教他练功。法轮功功法里有一套是要盘腿打坐的，尽管熊哥当时还带着脚镣，他仍硬把腿往上搬，这样盘腿那种疼法就别提了。旁边的人看到熊哥的脸都疼得变形了。几个伺候熊哥的小伙子就骂那法轮功学员：“你看你非得教他练这个，看看他都疼成啥样了。”不过这种苦可是熊哥自己愿意吃的。有一次一个狱警队长看见熊哥在那儿坐着，就冲着熊哥喊：“你干啥呢？”熊哥说：“别嚷了，我练法轮功呢，太疼了。”“练法轮功？”狱警队长不相信，摇了摇头走了。这名法轮功学员过去背过法轮功师傅写的书，他就给熊哥写他记得的东西。熊哥在他写的内容里知道了法轮功师傅在书里写的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也对修炼有了模糊的概念，同时也知道了法轮功是修炼。可是这名法轮功学员会背的有限，他对熊哥说：“我看你这是要得法，这样不行。真有一天我要回去了，我一定得给你拿一本书来。”就在他说了这个话以后的第二天，熊哥的判决书下来了，脚镣被摘掉了。一个多月以后，这名法轮功学员出去了。熊哥心想他出去了可能很快就会送书来，果然没几天这名法轮功学员就来了。当时他找了看门的队长，这队长听说他找熊哥就说：“你一个法轮功找他个黑社会干啥？”接着就把他轰走了。隔天熊哥正在接见室跟人讲话时，进来了一个陌生人。当时熊哥就有一个强烈的直觉，他认定这人是给他送书来的。熊哥就问这人说：“你找谁呀？”这人说：“你是某某某大哥吧？”熊哥一听就说：“你是给我送书的吧？” 然后指着前面的桌子说，搁这儿吧。当时这人可能被镇压的腥风血雨给吓坏了，把一本转法轮放下就赶紧告辞了。可拿到转法轮这本书以后，看了一半，熊哥就怎么也看不进去了，就放那儿了。两个月后又进来一个法轮功学员，是从精神病院转来的。这人是怎么被抓的呢？原来他们村有一个人又盗窃又打架，被判过刑，刚出来又抢劫，然后又被抓了。有人就对着抢劫犯说，你承认你是练法轮功的，我们就不判你了。之后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就播出新闻说，一个练法轮功的又盗窃又抢劫。这名法轮功学员看见这则诬陷的报道，就拿了一个小喇叭到天安门广场上反复大喊，新闻30分那个新闻是假的，某某某是我们一个村的，他是个劳改犯，根本不是练法轮功的。便衣看见了就来抓这名法轮功学员，他接着边跑边喊，法轮大法好，但最后他还是给抓了。这时一个外国人正经过，问是怎么回事，便衣赶紧说，这个人是精神病。这名法轮功学员就这样被送进精神病院关了半年。隔天早晨，熊哥让人去叫这名法轮功学员到风场教熊哥练功。这人一醒来还以为在精神病院呢，到了风场就大声嚷，干啥？熊哥说，你咋还这么烦呢，你也不像个大法弟子。这人又问熊哥，你要干啥？熊哥说，教我练功。这人一时还明白不过来，就说，这事儿找我干啥？熊哥一听就回，人家法轮功都是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我让你教我练功，你还这么烦，你是个大法弟子吗？这回这人明白过来了，赶紧认错说，我错了，我错了。然后这人就教熊哥练功，可他一做动作，熊哥一看他这动作也太难看了，就说，你快拉倒吧，你这也太难看了，你看我的。然后熊哥一练，这人也笑了说，算了吧，咱俩谁也别说谁了，都不怎么样。有一天练完功，熊哥想读转法轮，可是却总看不进去。熊哥就喊这名法轮功学员说，你过来，我给你本书看。这人摆手回绝说，我不看你们的书。熊哥说，你看看吧。他拿过书一看，吃了一惊，你哪来的这本书？熊哥说，你看不看？他赶紧说，看看看。这人对这本书真是爱不释手，想看但是又紧张，东张西望的。看本书，尤其是本教人做好人怎么修炼的书，会有什么问题呢？虽然荒谬，可当时若被抓到是会被残酷折磨的，所以这人才这般的紧张害怕。熊哥就对这人说，你就放心看吧，没人管你。这人就放下心来看了，他这一看就没完没了了，饭都不吃了，一看就看了好几个小时。熊哥看他这样就好奇了，心里想，这书里肯定有东西。熊哥就凑过去说，你怎么这么看呀？这人听出熊哥的心思就说，你也想看啊，你还没看过吗？那先紧着你看，你啥时候不看了，半夜里或吃饭时候不看了，你招呼我，我再看。熊哥把书拿过来，又从头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这回他真的读出了滋味，觉得这书可好了。他看完一遍还想看，就不想给那法轮功学员了。有一天熊哥正看书呢，一个队长看见了，问说，看啥书呢？熊哥回说，法轮功的，转法轮。这队长以为熊哥在逗他，你还看转法轮，拉倒吧。熊哥把书翻开让他看，他一看也吃了一惊，真是。接着队长又说，好好，你这样的人都看转法轮，那社会治安也不用治了，你快看吧，好好看。后来 看守所说三号监室太乱，就把熊哥调到三号去，让他去管一管。到了三号，熊哥就问，这里有练法轮功的吗？犯人指着一个法轮功学员说，有，那个就是。这样他又见到了一个大法弟子。熊哥给这人转法轮看，开始他也是说，我不看你们的书。那你看啥书？我就看我们修炼的转法轮。熊哥说，你看看这是啥书。他一看先是吓了一跳，问熊哥，你是练功的？熊哥回说，怎么说呢，你说我是练功的，可我不是因为这个进来的。你说我不是练功的，我也看转法轮这本书。他替熊哥担心地说，在这里给我看这个书，你会受不了啊。熊哥说，你要看只管看，啥也不用管。但是这名法轮功学员也许是怕会牵连熊哥，所以不太敢看，看了一会儿就放下了。中午的时候，熊哥就让这人来教他练功。这人以前是法轮功的辅导员，练功动作特别标准，五套功法熊哥基本就学会了。熊哥就这样在看守所里成了一名法轮功学员。后来队长、副队长又来跟熊哥说，让他去管管四号监室，那个号谁也管不了。那屋的人分好几波，连坐板都不好好坐。熊哥回说，我现在练法轮功了，我不管这些事儿了。他们说，你别捣乱了，练啥法轮功，你快点去管管吧。看守所里的干部们都知道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的，那时谁也不相信熊哥能练法轮功。熊哥到了四号监室，就坐那儿看书，啥话也没说，可监室马上就有规矩了，到时间就坐板了，就有主动要求值班的了。在这个监室里也有法轮功学员，每天早起跟熊哥一起练功。后来一次接见时，熊哥的外甥来看他，他说，二舅，你看外边人都等着你回去呢，你怎么在这里练这个了？熊哥跟他说，别跟我说这些，这个法我是修定了，说别的都没用了，我啥也不要了，我就只要这个法了。有一天熊哥中午去洗手间解手时，负责伺候他的一个年轻犯人端着水盆蹲在一边等着时，突然他对熊哥说，大哥，你看那都是啥？熊哥一看自己拉的都是特别黑的血，那时他已经拉了挺长时间了。熊哥看了自己也吓一跳，但是他感觉身体没啥不对劲儿，相反的还特别舒服，也就没管他。洗完澡之后该练功还练功，练完功回去的时候跟其他法轮功学员说起这事儿，这个学员高兴地说，太好了，师父管你了，这是师父给你清理身体。熊哥这才想起转法轮里面写道，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熊哥很高兴，因为法轮功师父已经肯定了自己是个真正来学功学法的修炼人了。听众朋友，这就是一个黑社会大哥在看守所里得法修炼的经历。后来熊哥被关进监狱后就公开修炼了，在他的工作台旁边有两个大工具箱，里边有全套的法轮功师傅的书籍和文章。熊哥每天除了学法就是练功，有时间还给新关来的人讲法轮功的真相，劝他们退出中共。熊哥开玩笑的跟外边一个法轮功学员说，你们是业余修炼，我在里边是专业修炼的。就这样打打杀杀的熊哥消失了，浪子回头。听众朋友，您想想，这对故事里的熊哥，或是对我们的社会，是不是都是一桩好事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在今天的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丛书二栏目里， 与您分享三个小故事。一，修炼大法一个月，癌症不治自愈。二，大法让我重获新生。三，轰动三里五村的起死回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将开始连续播送由明慧丛书编辑组编辑的《绝处逢生二》一书。书中采编了60多例法轮功学员去病健身的亲身经历。在这些神奇故事中，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
请听，修炼大法一个月，癌症不治自愈。作者武学士李碧琪，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7月14日。我是武学士花桥镇戴伯章村李家院李碧琪，今年70岁。1999年我患了癌症，到过几家医院，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但身体却越来越坏，吃不下饭，全身浮肿，杆子大了，脸面手脚都肿了。我的亲家来看我，他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他说，你现在还去医院诊病吗？我回答，不诊了，人生这一世难免这条路，何必造成儿女的困难。亲家就让我练法轮功。我问，法轮功能治病吗？亲家说，只要你有决心，坚定这一法门修，师父会给你净化身体，一定能好病。并当时就回家把转法轮书拿来。我两天就看完一遍，我明白了，这是正法。我是2004年农历3月18开始修炼，开始练法轮功五套功法，身体一天一天的好转，到一个月以后，身体恢复正常。这是李老师给我的第二次生命。
请听，大法让我重获新生。作者土耳其加布里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31号。我的名字叫加布里埃，我的原籍在地中海附近的马丁城的一个山区。在九岁的时候，我的家人带我移居到了瑞典。我在瑞典长大，并在那里读完了高中，然后去美国读书，然后我开始周游世界。在最近四年，我曾住在澳大利亚，在那儿我读完了学士学位，并且也是在那儿我认识了法轮大法。现在我住在伊斯坦布尔，正在读研究生学位。我先说说我得法前的状况。两年前的那个半年的两个月里，我经历了三次灾祸，都险些失去性命。第一次我几乎被淹死，第二次是一个摩托车的车祸，第三次是我在攀崖壁时从一个高15米左右的山崖上掉下来了。按常理我会被摔死的，但令我惊奇的是我还活着，只是需要坐轮椅。所有这些使我开始检查我自己的生命中我是否做错了什么。我意识到我在生活中的确有些事情做得不对，是该纠正的时候了。由于车祸后我有一个多月不能行走， 于是我决定回瑞典学太极，因为那是我唯一能做的，当时的想法。为此，那个夏天的假日，我就回到了瑞典。在我回瑞典探亲后，刚回到澳大利亚时，我的一位朋友给了我一张法轮大法传单，他告诉我他在城市的林荫区看见了有人在练法轮功，因为他知道我对太极感兴趣，他说这对我很重要，说我应该读一读这个传单，尽管他自己对练功不感兴趣。可我当时并没重视他的话，并且只把传单放在衣服口袋里了。几周以后，我又发现了我口袋里的传单，读了起来。我很惊奇，并很感兴趣，产生了值得去试试的想法。于是我就去到练功点，我觉得轻松并喜欢这个环境，而后我就坚持每周末都去练功。学大法前的两年，我的健康非常糟糕，我几乎是勉强活着。那时我看了中医，想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问题，但医生告诉我说我活不久了，因为我的身体中毒了，并且所有的内脏都不工作了，特别是我的小肠，这使我的身体不能吸收我所吃的食物，同时我还得了食物过敏症，还有就是几年前我得过忧郁症，并使我的身体健康变得糟糕，致使我的生活像噩梦一样，那时每天都想一死了之。可是我还活着，按着苛刻的食物表进食，拉肚子和疲劳是我身体的通常状态。在我刚开始学法练功后，尽管我还很严格地遵守食谱，但我还是拉肚子拉了五个星期，并且比以前还严重。但我马上想起来，师父在书中提到，有些人得清理身体后才能进入真正的修炼，所以我才有这种状况出现。在那五个星期当中，我发现我渐渐地恢复了健康，并且忧郁情绪明显减少了。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发现我可以吃任何食物了，我的过敏症和忧郁症消失了，无论是身和心都得到了平衡。我现在能健康愉快地生活，都是修炼法轮大法的结果，感谢伟大师尊的救度。后来我懂得了应该向更多的人们弘法，把幸运也带给他们，应该向世人讲真相，这是救度他们。再后来，我想我应该回到我的原籍土耳其，把大法也传播给那里的人们。于是今年我回到了土耳其，我现在除了研读功课外，就是努力地学习土耳其语。
请听轰动三里五村的起死回生，原咽喉癌病人的真实故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3月24日。我家住山东省章丘市风景秀丽的白云山脚下。早在1997年我就曾拜读过转法轮，那时只读了100多页就放弃了。当2004年秋咽喉癌宣判我死刑时，我才真正走入了大法修炼行列中来。大法使我死而复生，脱胎换骨。2004年7月，我发现不明原因的声音嘶哑，身体也在一天天消瘦，总感觉疲惫不堪。16日，家人带我到镇医院做了全面检查，确诊为咽喉癌晚期。家里人不愿相信这残酷的事实，抱着侥幸心理，于19日这天来到济南市中医院做了 CT 及各种常规检查，结果无丝毫差别。医生背着我告诉家人，病人已无治愈希望，治疗药物也是浪费，即使治疗，生命也只能延续到10月份。这晴天霹雳般的厄运使我的家好像天塌了一样， 妻子女儿经常背着我哭泣，并在我侄子家商量着修建坟墓和如何料理后事。病魔的缠绕，思想的压力，使我身体很快虚弱得像废人一样。秋收秋种，苦了妻子一人。正当绝望之时，侄子的女儿建议我学大法，我如梦方醒，如饥似渴地学了起来。早练晚学，仅一个月的时间，那种疲惫感觉全部消失，饭量大增，体重竟然增加了六斤。这些使我看到了生的希望，练功更加刻苦，每次熟睡醒来，总感觉身体特别轻松。就这样，身体好了，家里的欢乐声也有了，并且我们夫妻俩又重操旧业，干起了制作豆腐的工作，整个家里充满了生机。到了11月份，超过了医生宣判的日子，我不但没死，反而身体更强健了。一次，村卫生员带我去市中医院复查，医生问，那病人还能起床吗？可他哪想到，做完 CT 后的结果是一切正常。他不解地望着强壮的我问，你怎么这么大的抵抗力？你是不是又吃别的药了？当得知详情后，医生连连称赞，法轮功太神了。消息传出后，轰动了三里五村，他们看到了法轮功的神奇，有好多人因此而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现在的我面部红润，身体强健，从一个不相信修炼的人转变成了走在返本归真的大道上的真修弟子。在此我要告诉人们的是，千万不要相信电视上的媒体宣传，那是江泽民集团毒害世人的造谣谎言，一定要相信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因为它会带给你美好的未来，永远的幸福。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快乐。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